一个圣弟兄来到我们中间，我把一下时间交给他，然后接下来啊，小朋友跟那个青少年回到你们的教室。
新事的事，我们每天都是新的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他给我们新的恩典，他在每一年里面，在教会里面也要实行新的工作，要在我们当中有新的见证出来。Amen。
Amen。
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，的第十章的经文。希伯来书是一本很美的书信，它大概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所写的信，很多人说是保罗写的。可是从很多很多的考证，应该不是保罗写的，应该是第二代的基督徒。他们那代的基督徒已经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已经毁灭了，他们遭受到极大的逼迫。罗马教会第一个受到逼迫，就整个帝国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也受到了逼迫。所以在这一封书信里面，这个作者给那时候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小西亚基督徒、罗马的基督徒，很多的勉励，让他们有盼望，能够面对前面的苦难，能够面对前面所有的逼迫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很典型的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，是对弟兄姐妹的勉励。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每年的献祭，大祭司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，现在至圣所里面献上祭，每年献祭用牛羊的血来献上在主的面前，好让他们能够跟主能够相近，能够求神能够在牛羊的血里面能够不看他们的罪愆，以至于神的恩典能够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大祭司每年都要到圣殿里面，到会幕里面去献祭。可是每年献祭，让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，这个每年的献祭代表牛羊的血不能除尽人的罪，不能除尽人的罪，所以大祭司必须到上帝的面前，到至圣所里面去每年的献祭。只有耶稣他能够成为人中保，他一次献祭就永远除掉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羔羊，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，是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祭献在神的面前。因为这个祭，所以你我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再看为有罪，因为他看到是主耶稣所献的祭。我们有这样的主耶稣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我们借着他好像一个有灵魂的锚，又抛到至圣所里面，进到神同在的地方。我们当中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有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，我们常有一种不好的观念，不对的观念，说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过了多久的时间，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会如何如何。其实当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地位就在哪里？我们就在主那里，我们就在至圣所里面，我们地位是在至圣所里面，与主同在，在至圣所里面有主永远的同在，在至圣所里面有主的约在里面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的。在至圣所里面有主的律法，有主的恩典在里面。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到至圣所前面。我们不是属于这地上的，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地位就在神的宝座的面前。虽然我们身体还在这里，可是我们在地上要像在天上一样，我们过的生活也是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，我们的使命在地上能够彰显在天上的荣耀。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，讲的就是这个。我们借着它，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他的面前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条道路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条道路。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 membership， 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标签，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身份而已，基督徒是一条道路。当有道路的时候，也就必须选择；当有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行走；当有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那条道路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条道路是什么。基督的道路是一条道路，我们刚刚看了经文，看到起码两件事实：基督的道路是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，是一条充满着盼望的道路。到神面前的道路，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一定到神的面前，一定到神的面前，是一条充满盼望的道路。我们知道我们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有盼望的，有喜乐的往前走。来到神面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中心的思想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呢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信心的终极是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信心的终极不是在我们身上说我是一个多么有信心的人，或者我有多大的信心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信心的目的是能够到神的面前，能够看到他，能够享受他，能够靠着他，在每天能够得胜，能够显出他的荣耀。在七百十七章的注解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他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是一个神跟人互相互动非常密切的一个生命。不单是我们为自己活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像活在天上一样。到神面前来，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鼓励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跟你我一样，跟你我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，到施恩的宝座面前。坦然这个字啊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大声讲话的意思，坦然大声很大胆到神的面前。彼得在会众里面，在希伯来在耶路撒冷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大声的讨论，大声的讲论，那些人都很稀奇，一个没有知识的从渔夫竟然会说出这么深的道理，他们都很惊讶。那个大声讲论就是这里的坦然，我们坦然到神的面前，大胆到神的面前，这希伯来书中心的思想。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命令，也是一个邀请。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，到宝座的面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只有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好像到神的面前，不是的，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到神的面前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，你可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。当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，在洗碗的时候，在买菜的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在电脑面前的时候，甚至在开会，在公司，在与人交涉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。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我们随时可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。 即使现在我的神，我相信我的神，也盼望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就是现在。如果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，再好的讲道，再好的音乐，再美的气氛，都没有价值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所有的表现，我们在外面所彰显的，都是没有价值。我们盼望现在就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摆在神的面前，求他来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你祷告，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是怎么样让我们走这条路，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明白一条新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们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朋友要做新的决定，愿他们的决定也在你的道路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圣灵继续帮助我们，指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求，
阿们。
到神的面前是福音的中心，是福音的核心，因为靠着人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罗马书10:1-3，来请。
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实事实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自己的意。
保罗想到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，说他们，我真是盼望他们得救，我真是盼望他们得救。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得救是靠着热心，是靠着遵行律法，是靠着自己的意。保罗说不不不，我们得救是靠着真正的知识，是靠着真知识，不是靠热心。什么是真知识？什么是真知识？真知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，它是丰丰满满的，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有恩典。我们要靠着真正明白主耶稣，真正的领受到他的真理在我们里面，领受到他的恩典来得救。我们不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热心，靠着自己的想法来得救。我信耶稣有20几年的时间，我想想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帮助人，我们想要追求，我们想要服侍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靠的是热心，不是靠的真的知识。热心很好，但热心不是真的，热心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一辈子要记在我们心里面。只有真知识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带到神的面前，希伯来书我们刚看到11:6，主耶稣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叫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。到神的面前幔子裂开了，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这是福音的核心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他可以到人，把人真的领到他上帝的面前。在以弗所书2:18说，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到父的面前，得以到父的面前。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跟神已经不再是仇敌，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跟人之间的那种纷争、那种仇恨也不见了，人跟人之间相近。我们得救，让我们跟神相近；我们得救，让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好像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在主里面得救，他们中间就和好，他们成为弟兄跟姐妹。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一样，这是一个福音的能力，到神的面前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到神的面前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，因为他说幔子裂开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谁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 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为什么是又新又回路？因为这一条道路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，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，在他死而复活之前，没有这条道路，世上没有这条道路，是一个新的道路，是一个新的道路。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新鲜的意思，新鲜的意思 fresh 好像一条鱼是新鲜的鱼，好像 一道菜是新鲜的菜，好像新鲜的刚被宰那样的新鲜，那样的新鲜。所以这条道路是一个什么道路？是一个刚被宰，是主耶稣刚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血染，用血染成的道，是一个新鲜的道。没有主耶稣基督，没有这条道路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，他的血洒了，才有这条道路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不是人可以想出来的。所以它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。圣殿总共有三个，在历史上建过三个圣殿，对不对？希律王建的是最后一个圣殿。希律王在主耶稣基督时代，主耶稣看到了那个圣殿，他眼睛所看到的圣殿，他旁边的人犹太人所看到的圣殿，是希律王大希律建的。他花了几十年建这个圣殿，建成这个圣殿。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跟以东人混血的一个人，他为了表示他在犹太人里面有权柄，他是对宗教热心的，所以他建了这个圣殿。这个圣殿金碧辉煌，在二三十里之外，那些商人、那些朝圣的人到耶路撒冷，他就看到这个圣殿，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圣殿，远远看到圣殿这么荣美的圣殿，他们就很远很远之外，他们就开始唱起诗歌来，他们就来赞美这个圣殿的人，赞美上帝。这圣殿当中有外院、有内院、有圣所跟至圣所。好，你们可以看，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个幔子。这个幔子不是像窗帘，这边没有窗帘，不是那薄薄的，不是的。那个幔子的厚度大概将近一公尺。要把幔子挂在圣殿这个殿的顶，这个天花板，然后垂下来，需要三百个人才能做完这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，那幔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不是人手一画它就可以开的，一定是某种特别的力量，超自然力量，它才可以从上面到下面裂为两半。圣殿这么柔美，它毕竟是人手所造的。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，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，他把这个圣殿，为了拿圣殿里面的金子，他烧掉这个圣殿，每一块石头他都翻遍，这应验了主耶稣基督的预言，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要放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，圣殿毁了，圣殿不见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说，当圣殿毁的时候，有新的圣殿要建立起来。那新的圣殿是什么？新的圣殿是什么？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第四个圣殿在哪？就是在你。我们这个圣殿是用主耶稣基督为根基所建造的圣殿，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，都是一块活石。我们一起建造起来，教会，荣耀的教会就是主的圣殿，是主的圣殿。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圣灵的殿，圣灵的殿，殿是主耶稣上帝居住的地方。在教会里面，当主在当中的时候，圣殿，主的圣殿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有人说信主是什么？这条道路是什么？我们跟主耶稣，我们跟其他朋友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讲说，这条道路是什么？这条道路其实是一条回家的路，是一条回家的路，是回到神的家，是回到神的家。家有什么特色？家有什么特色？
温暖。
嗯？ 温暖，对不对？家是一个我们的港口，避风的港口，是我们能够得到慰藉的地方，是一个我们不会被论断的地方，是一个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本相在里面家里面去展现我自己的地方，我不需要担心别人来论断我，来责备我。家是一个相爱的地方，当然不是说家就完全没有规矩，但家是一个包容相爱彼此互相能够鼓励长进的地方。但是因为我们的罪的关系，我们没办法回到家里，对不对？想想多长的时间，哪一个人一出生就知道主耶稣，哪一个人出生就知道什么家？没有，这证明我们是有罪在我们身上，有罪在我们身上。这个罪除非把它除尽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可能和好，我们不可能回到神的家。最近闹了一个大新闻，对不对？ New Jersey 的 Governor 他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助手，对不对？他把他就是想要做一些报复，政治报复，所以把 Foley 的 traffic 很多的进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那个几个道把它关掉。那 Governor 不论他知不知道，他为了要平息这样的一个争吵，他平息他政治上的危机，所以他必须怎么样？道歉，他必须在人的面前道歉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做错事情，或是觉得他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他必须道歉，希望能够将道歉能够将这个事情能够拿掉，所以他跟人之间不再有距离。我们看到政治上政治人物最后的几项事情当中，一件事情就是道歉。他做这些事情，哦，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做这些事情，我道歉，好像道歉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我们不断的在道歉，不断的在道歉。我们即使没有说，没有认为我们是自己是罪人，可是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道德、所有的哲学，都不断的在修正。认知人是不完全，人是能够到更好的地方，人是要一些方式来解决到至善至美那个地方的一个障碍。罪是我们到神面前之间的障碍，罪造成我们跟神关系之间的伤害，也造成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伤害。可到我们上神的面前，我们就不再有天良的亏欠。刚刚我们看到前面那段经文说，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很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现在认识一个事实，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就不再被罪所控诉。罪的权势是律法，律法罪的毒钩是死，死的权势是律法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会被罪控诉，罪不能再辖制我们，捆绑我们。我们奉主的名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的自由，我们就不应该有自卑自怜或是沮丧的情绪，被为以往的罪所捆绑，为以往的罪继续在阻挡我，在我们跟神的当中，在神的跟神的当中。在希伯来书，在耶利米书里面讲说，他把约写在他们的心上。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愆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。我们的罪已经被投到深海里面，已经被踩在脚下，我们不要再让以前的罪再影响我们。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，那些人在哪？那些人在哪？那些本来应该用石头打死他那个行淫的妇人的那些人在哪？行淫妇人说，他已经不在了，他们都不见了。 只有他跟耶稣在一起，只有他跟耶稣在一起。主耶稣跟他讲说，去吧，赦免你，以后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让罪来辖制我们。天良的亏欠是一个罪恶的一个良心，良心一直在控诉我们。很多人不能信耶稣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很多人不能信耶稣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怎么样让以前的罪恶能够赎尽，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我才能够信耶稣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人，除非主来洗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完全的自由，不要再被捆绑，从罪的监牢里面出来，从罪的捆锁里面出来。如果我们还在监狱里面，从里面出来。如果我们偷窃的，不要再偷窃。如果我们软弱的，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在西安有一个特别的报道，他一系列的报道，这是其中一个。一个人叫做 Michael Morton，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。他是一个他太太在某一天的夜晚，不是清晨的时候，大家出门之后，有人把他杀掉，把他杀了。他太太把他，有人把他太太在床上杀掉，啊，把他用棍子把他脑袋打了开花。那他的孩子，他一个男孩子大概只有两三岁，有看到这件事情。可是小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后来，检察官一直认定这个 Michael Morton 是杀死他太太的凶手，所以他就判刑，他就被判刑，判了无期徒刑，不能假释的无期徒刑。可是他的律师，还有他很多的朋友，一直觉得他是无辜的，觉得他无辜的。那在这么多年的时间，一直在想为他平反，可是不能成功。一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 ，DNA 的技术开始发明出来之后，有一个在伊利诺大学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一个教授，他们开始一个 project 叫 Innocent Project，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很有名的 Innocent Project， 他就特别为重刑犯，特别是死刑犯来重新平反，借着 DNA 的技术。重新来证明这个人是有犯罪还是没有犯罪。那 Michael Morton 的律师呢，就写了一封信，请这个 Innocent Project 派一个人来帮助他，就一个人帮助他，就花了差不多5-6年的时间，终于平反。在过了25年的时间，他离开了监狱。他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充满了愤怒的一个人。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他那时候的孩子，他让孩子给他的太太的兄弟还是姐妹养啊，所以他心里面唯一的盼望就是他这个孩子能够很平安的长大，能够认他做，还是认他做他的父亲，虽然他一直没有跟他相处的机会，这是他在牢里面唯一的盼望。可是当他妈那个孩子长大的时候，到了 teenager， 他每天每个月或是每几个礼拜，固定他的 uncle 就会带他去看他的爸爸。当他当 teenager 的时候，他开始反叛，开始不想去看他爸爸，开始觉得说他爸爸竟然杀了他妈妈，他跟他爸爸都没有共同生活，他觉得跟他没有关系。所以他有一天告诉他爸爸说：“我实在不想再来。”跟 Michael Morton 说：“你自己决定。”然后就走了。然后过了，他真的就没有再来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当那个孩子快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孩子决定要换他的姓，不要叫 Morton， 然后换他养父母的姓。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去问 Michael Morton 他要怎么做。然后 Michael Morton 就说：“你要做这决定，请你来看我。”然后他去看他，问 Michael Morton 只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要这么做？”那他的孩子说 yes， 他就不讲话，他就走了。唯一支撑他度过这么多年时间的一个希望，一个盼望，好像就突然就没有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他沮丧到极点。 他沮丧到极度，他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他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可他知道耶稣，他知道上帝。他在那个绝望的时候，他跟上帝祷告：如果你是真的，你告诉我我现在怎么做。然后祷告完之后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他还是做他在牢里面做的事情。他牢里面是一个模范的犯人，他在修了一个学位，他帮助修了一个 psychology 的学位，他帮助其他的犯人做很多的事情。他这件事情他实在受不了。可是过了几天的时间，他在听收音机的时候，然后听，突然收音机都不清楚了，收音机都杂讯，不清楚了。他接着调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，他有光笼罩着他，他在光里面觉得非常舒服。他在牢里面有一个室友在旁边睡着了，他在这里面，他清楚的知道，这上帝对他回答，用特殊的方式对他回答，说 I'm here, I live, I love you。他在里面享受跟上帝同在的喜悦，上帝回答他，让他知道他可以回家。他虽然在牢里面，但是他可以回家，从此他就改变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完完全全真正的改变。他说他以前在牢里面还在恨那些起诉他的检察官，后来证明起诉他的检察官那时候把很多重要的证据隐藏起来，为了是要引戴品来控诉他成立。他那时候心中充满了恨，当他经过那段时间之后，他经过主的经验、主的同在之后，他整个心完全改变。他虽然在牢里面，但是他已经自由了。他不再恨那些迫害他的人，他不再恨，他不再气他的孩子。他知道神是真的，他能够真的完全的胜。所以当他离开牢的时候，离开监牢的时候，这一刹那的时候，他知道他是一个自由的人。他知道他不能再去把恨放在心里面，他要完全的宽恕。他知道他上帝告诉他，他如果没有完全的宽恕，他还在牢里面，即使他出去了。当他完全的宽恕之后，他的仇恨、他的不满、他的痛苦就留在牢里，他出去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，我们前两的亏欠已经完全的洒去，我们不能再将以前的罪恶放在我们心里。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奇妙的，是有荣耀的，是要释放的，是让我们重新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不要让罪来捆绑我们。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知道我们心中有这么大的重担，我们生命有这么多的困难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所有的困难，我们所有的捆绑都会出去。这条道路是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，也是一条充满了盼望的道路，这个世代是一个盼望越来越少的世代，新的 generation， 新的一代起来，他们物质上面越来越富有，但是他们人生的盼望越来越少。有位哲学家说，你把人的盼望从他生命里面拿走，你就拿去他面对人生痛苦的力量，你就拿去他胜过恐惧的能力。盼望是真实的，基督徒的盼望，基督的道路是一条满了盼望的道路。基督道路盼望是在今生，也是在永远。保罗说，基督徒如果在今生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，我们比众人都可能。我们因为有永远的盼望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历史里面，活在短暂的时空里面，向永恒的神发出盼望。我们生活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所看得到的， 我们所经验到的，我们的盼望是投射在永恒的神的身上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。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道路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最好的还没来到。最好不是在20岁、30岁，不是，最好的永远在前面，永远在前面。因为这盼望，我们有喜乐的人生，有喜乐的人生。基督徒给我，基督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又是基督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有这么美好的盼望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基督的责任是什么？基督的责任是坚守这样的盼望，不要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是真实的。在罗马书5:11说，我们既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跟神和好，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为乐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有分享这个，我们跟神和好，以至于我们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。同样的，我们要以神为乐，怎么样以神为乐？我们心中有盼望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好的结果，即使现在好像看起来没那么好，看起来好像很多让人失望的时候，但主的旨意永远是好的，主的恩典永远是美的，他将所有的不好的会变得好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加爱神的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如果你的生命是主所招出来的，是选出来的，是长出来的，是生出来的，他一定将最好的给你，将最好的给你。当你经验到越大的攻击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心，当你攻击越大，你痛苦越多的时候，代表主的恩典离你越近，离你越近。盼望是真实，不要丧失你的盼望，不要将盼望人家拿走，被人家拿走。在希伯来书12:1说，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了我们，就当放下这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耐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应该放下这样的重担，不要再让重担背在自己身上。主耶稣跟你一样同负重担，他愿意承担你的重担，把重担交给他，把重担交给他，脱去所有缠累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跑在摆在我们前的路程，摆在我们前的路程。我们需要盼望。有人做个实验，把一个老鼠放在一个水箱里面，啊，一个水，它老鼠要活，它就必须游泳，对不对？必须游。如果你把灯关掉，老鼠大概游个3分钟，它就不游了 ，give up， 放弃，淹死了。可如果把灯打开，他知道他可以有盼望能够离开那个盆子，你要看到边界，他就会继续游，他可以游36个小时。这是一个实验。有盼望跟没有盼望所显出来的能力差别非常非常的巨大，非常的巨大。有盼望好像我不是女人的姐妹可以告诉我啊，当怀胎很痛苦的时候，要生产很痛苦的时候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盼望，我想的盼望当然是孩子能够生出来。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痛苦都不再是痛苦，都忘记了。生产是很痛苦的，啊，是很难痛苦的。可是好像每个姐妹都告诉我，生过孩子都告诉我，她都忘记那个痛。他只记得有孩子生出来的喜感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盼望就好像在生产的痛苦的过程里面，神要将生命的祝福加倍的在你身上，加倍的在你身上。不要失去盼望，不要失去对自己的盼望，不要失去对你周围的人的盼望。无论是你的配偶也好，你的孩子也好，你的同事也好，甚至你的同工也好，不要失去对他们的盼望，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继续求神帮助他们，继续求神使用你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 盼望，盼望，不要失去盼望。在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节说，我念一下经文好了。九章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，喜安呐、啊，我因你与你立约的许，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，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。你们被囚和有指望的人，都要转回宝藏。我今日这样说，我必加倍的赐。他说你在被捆绑里面的人，被囚被捆绑，但是有指望的人，我要将你们救回来，救回来，而且要加倍的祝福给你们。英文更有意思，第十二节 ，Return to your fortress， 回到你的宝藏，回到你的城池。You prisoners of hope, even now and I announce that I will restore twice as much to you。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？你们这些人是 prisoners of hope。hope， 你们这些人是被囚的人，被什么囚呢？被希望囚住。prisoners of hope， 你们是被盼望所捆绑。很特别的，我们说 prisoners， 我们刚刚讲了 Michael Morton， Michael Morton 是一个 prisoners of hope， 他是被囚的，他是被关的，他是一个好像没有自由的，但是他是一个盼望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多少时候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 prison， 是我们的监狱，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监狱，我们关系是我们的监狱，其实不是的。很多时候真的捆绑我们的时候，真的让我们痛苦的那些东西，我们要在里面真的有盼望，真的有盼望。像以色列人那些被囚的，他们心中有指望，他们虽然被囚的，但是他们是有盼望。神要将加倍的祝福在你身上，在你身上。这段经文是亚伯拉罕的经文，亚伯拉罕说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。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进且进入幔内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就照着麦西基德的本事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所以主要是在幔内让我们真的有盼望，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坚守，坚守，不要失去的盼望。在这时代，我们看到基督徒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，常很多时候失去了盼望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软弱。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，马太福音里面说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爱心渐渐的冷淡，渐渐冷淡。我们问的问题是，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周围的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们爱心渐渐冷淡？还是我们可以看超越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？来看主耶稣，我们盼望一直长存。我们看到有人软弱，甚至很多大的我在美国，在美国有几年啊，美国有几年，看了不知道几次这些大牧师传道人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会因为这些事情软弱吗？跌倒吗？我们因为教会里面让我们觉得不满，我们跌倒吗？我们会吗？我们因为社会上的不公义，觉得神没有彰显他的公义而跌倒吗？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说，我们就不理不睬，我放弃对这个信仰，对这个信仰的盼望，我不让主在我身上有任何作为。神对以利亚说，我为你们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像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的时代好像所有人都屈服在巴利的权柄上，有看到以色列是这么的衰弱，以色列的上帝好像是一个无能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不能拯救他们， 巴黎的上帝却那么兴旺。但他告诉以利亚说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有7000个人，他们有盼望，他们眼光超越他们现在所在的环境，对神有真实的盼望，这有真实的盼望。我们坚守在盼望的道里面，我们不但坚守，我们不摇动，还有一个责任是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失去这样的盼望，我们一起守住这样的盼望，一起守住这样的盼望。我想这是门徒训练的一个真谛。门徒训练就是说，我们单单顾自己的事情，要顾别人的事情。腓立比书2:3-4里面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顾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这主的教导，这主的教导，怎么样彼此的相顾，怎么样彼此的相顾。我们跟弟兄姐妹，我们跟我们好的，跟我们意见相同的彼此交通，我们跟我们意见不相同的也彼此交通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？如果有的话，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我们在组里面交通，我们在组里面彼此的学习，互相的学习，彼此的互相的扶持。我们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计算自己的得失，自己的荣耀，自己的面子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顾，我们就能够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彼此的相顾，彼此的相顾。激发爱心，激发爱心好像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激发跟爱心好像是两件冲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两件冲突的事情。可你发现，当你看到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，即使那个人不跟你讲什么，你心里面很想像他，对不对？很想像他。激发爱心好像不是用嘴巴讲的，因为主他先爱我们，每一个人真的有真的爱，主的爱能够真的是自动流露出来，除非主感动了。激发爱心，如果每一个人多做一点，多做一点，我想的爱心都可以彼此的激发出来，彼此的激发出来。我们互相的勉励，互相的赞美，多一点的赞美，多一点勉励。中国人不太喜欢赞美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都不承认是吧？多一点赞美啊，说一些好听的话啊。赞美是一件合一的赞美，是一个造就人最大最好的武器之一。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服侍？你怎么让孩子能够愿意好好念书？赞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，多一点赞美，多一点勉励，让我们在主的善道里面能够长进，不但知道，还能够写出来。彼此相顾的目的是什么？彼此相顾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而已，不是的。彼此相顾是让盼望主能够在我们当中多一点爱出来，多一点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，多一点能力能够行出善来，能够彼此行出善来。不但对我们教会，对我们这个社区，对我们做其他人多一点，求神能怜悯我们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有这样的能力。在希伯来书10:32-34里面，这举个例子，他说你们要，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了，10:32-34，来请。
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战争的模样苦难，一面以为榜遭患难成了奇景，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的是这样苦的难的人，因为你们已输了才会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
所以在希伯来书弟兄姐妹教会的光景，他们是受苦难遭患难成了细景叫你观看，但他们怎么回应呢？他们彼此怎么互相帮助呢？他们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，陪伴受苦难的人， 他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，他们有行动出来，他们就在他们旁边，在受苦难的弟兄姐妹旁边，他体恤怜悯那些受逼迫的人以及他的家人。所以他们教会弟兄姐妹虽然有损失，虽然有捆绑，虽然有逼迫，但是因为他们彼此的互相陪伴，他们互相的扶持，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，艰难的时间。怎么样相互？怎样彼此相互？我想我们就是彼此陪伴在旁边，少一点的批评，多一点的勉励，啊，少一点的规矩，不是说不要规矩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多一点的陪伴，其实默默的在旁边，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相顾的例子。那彼此相顾，怎么样的方法？在二十五节他说，你们不要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彼此相顾的方法，这两方法之一啊，在教会里面，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希伯来说作者在这里提出来，相顾常常是在我们相聚的时候，而现在都是电，都是 internet， 对不对？都是这个 cell phone。你看每一个孩子都是大人都在看，都是低头族，对不对？掌上低头族。我们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少，其实在隔壁房间我们是用打这个 message， 见面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被人被造出来，我们的人的关系的建立就是要见面，就是要在一起，就是要在一起面对面的见面。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家要侍奉，要服侍，要彼此相顾，我们一定要相聚啊。那这些相聚常常在小组跟团契里面，像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敬拜，我们是相聚的时间，但是你们，我可以看到你们，你们不能看到彼此，对不对？可是在小组里面不一样，你们彼此互相的见面，在一个坐在一起，行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你们可以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讨论，一起来扶持，一起来互相的代表，在小组团契里面是一个建立的好地方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小组，现在还继续有是不是继续有小组？我盼望我们去年那个小几个小组能够继续下去，能够生出更多的小组。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小组教会，不是的，而是人的本性就必须是在小组里面，我们彼此互相关怀，互相相顾，这是非常实际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。常是相顾，常是一对一的小组当然是好，可能很多相顾相爱相互相扶持是一对一的。有时候你可能跟人家只问一句话，说你最近好吗？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我可以帮助你吗？我有困难，请你帮我祷告好吗？当你把你的手放在别人 肩上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工作。我们相爱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，神圣灵在我们当中就开始改变祷告的人以及被祷告的人。这是一个例子。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，我参加过很多一些特会，不要说很多了，一些特会啊，到什么地方去追求属灵的恩高，属灵的恩赐，对不对？医治啊，很好，我没有说的不好。可是有一个更简单，你每日都可以做的，你要让神的恩高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，你不妨就从个人的祷告，一对一的祷告开始。当我们一对一祷告，当主的爱充满你的心，主的灵充满你的时候，恩高就降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所以小组里面一对一是一个我们彼此相互的一个机会，彼此相互是末世里面很重要要做的事情，很重要做的事情。撒旦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基督徒孤独，让基督徒不再跟其他人有联系，让基督徒 自绝于教会之外，自绝于弟兄姐妹之外。当撒旦这样做，他就成功了，他就成功了。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因现今的世代邪恶。要爱惜什么样的光阴？要爱惜我们跟主亲近的光阴，要爱惜我们彼此相敬相亲相顾的光阴。 Redeem the time， Redeem the time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最后举个例子，这叫以斯帖。以斯帖，以斯帖的例子。以斯帖当他在 他的那个国国王要杀所有犹太人的时候，他的表哥莫里改来见他，说你去跟王求。他知道他跟王求，他可能要被杀头，因为王不要任何人见他，除非去他去叫他召见他们。可以斯帖，以斯帖跟他说，以斯帖跟他说，说什么了？莫里改告诉他，以斯帖跟他说，他这样去的话，他可能会没有命。那莫里改跟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，得免这祸。这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然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色列就说，你当去召聚所有的苏三城的人，所有犹太人一起祷告，我就去见王，来恳求他赦免所有犹太人，我死就死吧。有人说这个机会叫做以斯帖的机会，以斯帖机会 ，Esther's moment，Esther's moment。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机会。我们基督徒相聚的时候，其实不会什么。我们基督徒相聚的时候，常常是为了掌握这个东西 ，Esther's moment。每个人的生命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经历，都有不同的祝福。都有不同方式的带领，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机会，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基督的道路是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，基督的道路是一个充满盼望的道路。但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绝对不是一个人走，我们是一起走，一起走。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神的恩典就在这条道路上被彰显出来，神的荣耀也要完全的显明出来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能够经历他极大极大的祝福。我们在他面前祷告，好吗？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，让我们能够这么多的好处在我们身上，就将这一年能够成为你祝福教会弟兄姐妹一年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看见在他面前，有新的作为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名求，
阿门。